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章就是主亲自做榜样，题目是遵命彼此相爱，遵命彼此相爱。因为在这章圣经是主在受难之前啊，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命令，是一个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从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一段，十三章到十七章这几章圣经，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十一个门徒的劝勉和祈祷，劝勉和祈祷，特别针对十一个门徒。十三章呢，是主亲自为门徒做榜样。十三章啊，这一章圣经啊，就是发生在最后的晚餐上。十四章到十七章，那么几乎都是主临别的赠言，临别的赠言。十三章特别是主亲自做了榜样，就是给门徒主耶稣亲自的洗脚，这就是榜样啊，这就是榜样。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看一到十七节，这是第一段，这一段就是主亲自做榜样，主亲自做榜样。那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一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先告诉我们这从十三章开始，背景就是就快到逾越节了。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就是逾越节，根据祭司长、门士这些个假宗教领袖，他们本意是要在逾越节以后来拜耶稣，来崇拜耶稣。但是呢，借着犹大魔鬼入侵，他来卖主，结果到成全了神的旨意了。使得主耶稣上十字架恰恰是不是在逾越节之后，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正好预言应验，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牺牲。所以耶稣样样都知道，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自己离父归世的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啊，他也就是知道啊，祭司长这些个民间的领袖就要卖他了，他们一切的诡计啊、阴谋，耶稣都知道。他也知道他自己的门徒之一就是犹大就要卖他，耶稣样样都知道。但是耶稣并没有逃避躲避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而是积极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门徒。就是最后在这个晚餐上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要向门徒表示他的爱。所以下面一句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怎么爱？那么在这章圣经就表示了他对门徒的爱，这个爱是到底的爱，这个爱是最深的爱，这个爱是有行动的表现出来的爱。这章这一节圣经啊，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里有一个现在式的意思，现在什么时候他最就要遭到苦难的时候，也可以说环境最黑暗的时候，这些仇敌阴谋诡计就要害主的时候，他向他的门徒表示出来他对他们到底的爱。所以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当时耶稣的周围都是仇敌，但是有这么一些人是属他自己的人，就是他的门徒，就是他的门徒和一切跟随他的人。主爱他们，不但爱，而且要表示出他爱他们到底，到底。所以圣经啊，特别给我们啊，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主对我们的拯救是救到底的救。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 这是一个到底，就是主对我们的拯救是拯救到底，他不会拯救你一半，他拯救到底。这里说他既爱我们，他爱我们是爱到底，爱到底的意思从始至终，爱到底的意思，你可爱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心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认罪的时候，主爱我们。到后来你跌倒失败，甚至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甚至像犹大卖主，主仍然是爱。为什么犹大本也是属于主耶稣的人，可惜最后他是怎么样，他拒绝了主，他弃绝了救恩，那是他最后自取灭亡的一个结果，是吧？所以属自己的人，主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我们不是属魔鬼的人。我们也应该认定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因为这个爱是爱到底，是爱到底，这个爱也是最深的爱，是最深的爱。底下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这个晚饭就是最后的晚餐。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的心里，犹大心里有破口，所以魔鬼就能够因为贪财就得机会了。一想祭司长们是正好要害主，那么今天我呢又想钱，他能给我一大笔钱，正好我就把主卖了吧，我可以得钱，所以就被魔鬼利用，魔鬼就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体贴圣灵的意思，不要体贴魔鬼的意思，人的意思，老我的意思，肉体的意思就是贪财，最后转眼之间我就大大发财，三十两银子我就得到了。所以犹大就变成了魔鬼的工具。所以下面第三节，耶稣又一个知道，耶稣知道什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我们的主是承受万有，承受万有，神父把万有都交给他，并且他又知道自己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父神那里。这里有三个知道，就是耶稣对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对魔鬼的诡计也清清楚楚，对谁要卖他，谁要不认他，耶稣样样清清楚楚。耶稣还是这么冷静啊，这么沉着，这么样的啊，心里满有神的爱，神的智慧还要流露出来，样样都知道。要叫我们这个时候心情多复杂呀，气死了，恨死了，或者消极，或者悲叹，或者是啊失望，都没有。耶稣是积极的态度，他都知道，最主要是他知道他是父差来的，还要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心里面满有喜乐，满有盼望，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这句话。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主耶稣第二节后半句，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主耶稣是怎么面对？你看这个三个知道里面，这里包括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要深深的领会，就是说主耶稣他清清楚的知道自己面对着十字架，面对苦，面对着苦难，面对着死的这种什么灾难，耶稣能够面对，所以他能够什么？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他蛮有喜乐，因为他是父所差来的，现在他要回到父亲那里去了，你想多喜乐呀，太喜。所以有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他们临死还都快乐，快乐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又回天家见主面了，没那么再喜乐。所以你可以想象主耶稣虽然他必须经过死难经过死，但是最终呢是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耶稣是蛮有信心，蛮有喜乐，蛮有盼望，所以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以后呢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耶稣这个三个知道啊，这告诉你是知道什么，知道有人要卖他，知道自己所培养的门徒有一个要害他，他知道自己就要离世归父了，虽然有苦难，所以他积极，他喜乐，还蛮有盼望，而且呢 他不但喜乐，而不是说我喜乐，反正我回父那里去了，管你们怎么样的，不是，他关心门徒，关系到什么程度？下面三个知道以后，就是第四节，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亲自给门徒洗脚。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给门徒洗脚的这个背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平常谁给谁洗脚，倒也不觉得稀奇。耶稣是在这样的情况，自己就要上十字架，自己要受到这样的仇敌的攻击、阴谋诡计，要害主，自己亲自培养的门徒要害他，要卖他，是吧？而且也知道自己所爱的门徒之一彼得就要不认他，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耶稣，是吧？都知道呢，他还是这样的爱门徒，爱到极点。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是耶稣亲自卑微啊，离席起来，作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来给门徒洗脚。这就表示到第一句话，第一节第一句话什么呀？他既爱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因为爱到底，所以他给门徒洗脚，而且爱的到底的爱，而且是最深的爱。哪个人愿意给人洗脚？洗臭脚，脚最肮脏，脚最有味道，脚最不干净，最不干净，而且是奴仆所做的事。任何一个人，谁给谁洗脚？奴隶才给主人洗脚呢。耶稣把自己当一个奴隶，把自己当一个奴仆，这样谦卑。所以我们真领会耶稣，而且这里有很深的意义。他为什么给门徒洗脚？耶稣给门徒洗脚，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思想一下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宝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这里，他离席起来，本来穿着长衣，脱掉长衣，拿一条手巾束起腰来，这就是奴仆的形象，要束腰做奴隶，谦卑服侍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卑微啊，自己降卑，卑微服侍啊，谦卑的态度啊，束上腰，然后呢，把水倒在盆里，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洗了脚，洗了以后还用自己束的那个毛巾，那个手巾呢、啊，叫手巾，那个时候手巾是长的，长长的，又可以束腰，又拿着这头就给门徒一个个擦脚。擦干，还不能让人家湿着，一个个擦啊擦干，你看看十个脚趾头啊，都要擦得好，擦得干。耶稣啊，这个举动的本身就说明充满了谦卑的态度，也充满了爱，没有爱不会有这个行动，不会有这个行动啊！把水倒在盆子里，这个水不冷不热得合适，是吧？给门徒洗脚，底下挨着个洗。这里也包括犹大，因为犹大还没出来呢。犹大出去是在三十节，你看见没有？三十节犹大才出去，所以晚餐犹大可以说他参加了一半，他没有完全参加。在主耶稣赐新命令之前，他走的。他走以后，耶稣才颁布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是耶稣爱到什么程度？犹大，我都给你洗脚啊！你这个脚啊，狂奔乱走啊，卖主卖友啊，这个脚啊，偷偷的往祭司长那里去啊，我把它交给你，你们给我多少钱？这脚多肮脏啊！就说明主的爱的这个，主的那个心胸，主的宽容，巴不得他能够悔改。现在挨到彼得了，我们看第六节，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彼得不忍心呢，你怎么洗我的脚啊？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许多事不是当时明白啊，而且呢，主也给他解释，他才明白。有的就是经过一些事情以后，事后会渐渐的明白啊。有的时候你看当时主就给他解释呢，解释啊，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明白什么？明白主的爱。彼得对主的爱还不够深，还不够理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 永远不能这样啊，这成了什么了，是吧？主奴到了个了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怎么说？我若不洗你啊，你就什么，我若不洗的话，你呀、啊、你就跟我无分了。这什么意思？通过下面的话，彼得跟耶稣互相对话的一个结果，我们接着看。意思说我必须得给你洗，如果我不给你洗，你就无分，无分，你就无分于主的救恩。这个洗脚里面包括救恩的一个奥秘。彼得，西门彼得又说了，主啊，那么不但你洗我的脚，连手头你都给我洗吧。彼得呀、啊、老是两头极端，一个你别洗，你永远不要洗，一个你说洗，哎呦不洗就没份，我可愿意有份。那怎么有份呢、啊、头啊手啊都来吧，你全都给我洗洗啊。耶稣又回答了，耶稣真是耐心的来给他解释啊。就到这个时候了，耶稣还是这么沉着，不慌不张，嗯，就给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句话也不是按照字面解释，字面领会。怎么洗澡？难道耶稣给他们洗了个澡了？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后半句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不都是干净的，因为犹大，耶稣虽然给他洗，白洗，洗了也不干净。就是说他跟了半天耶稣，他在救恩里没有份，没有份，不干净。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所以那些个卖主卖友的人，他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本来与圣灵有份的，本来他们也经历过，他们故意拒绝，那么耶稣给他洗了脚都等于白洗。我们不要做这等人。那到底什么叫做凡洗过澡的人？这是耶稣亲自说的，对吧？耶稣亲自说这句话，我们要思想，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意思说洗澡这一次就够了，洗脚得天天洗，要常洗。我们一般也是这样，是吧？洗过澡的人就代表什么啊？我觉得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很好啊，我们要、很阿门的，这意思很宝贵。是什么意思呢？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洗过澡是代表基督所给我们每个人的永远的救恩，永远的救恩。我们一信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永远的救恩。你不用再洗澡，但是你要洗脚。洗脚代表什么？代表经常的、天天的救恩。我们经历永远的救恩，你信了就是得救了，你不用再怀疑，还再去洗澡。但是呢，天天要洗脚，代表我们每天还会沾染前忧过万，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么去洗洗脚就可以了，代表天天的救恩。主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永远的救恩，我们天天都要警醒，天天都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主啊，今天晚上一回想，我白天所作所为实在有不好的地方，有急躁的地方，有乱讲话的地方，有贪心的地方，又有私心出来了。洗洗脚，洗洗脚就是污秽肮脏洗掉啊，全身就干净了，全身就干净。你们是干净的，为什么？我们天天要洗，而且耶稣亲自给洗。下面告诉我们，让大家也要，门徒们也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后面主耶稣定的，是吧？所以一直到十一节为止啊，我们看看耶稣这一个举动的目的是什么？给门徒做榜样，给门徒做榜样。我们看，接着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就开始对他们说了，是吧？所以耶稣不是先说，乃是先做，先行动。什么叫榜样？身体力行，实在做出来给他们看，然后耶稣再提醒他们，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大家看啊，这就是十二节末了。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耶稣是夫子，就是老师；耶稣是主，就是救主。你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就是夫子，我就是主。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就是主的目的， 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亲自给他们写？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是老师，我尚且还洗你们的脚，这么卑微下来，这么谦卑，不嫌你们臭。因为主给门徒洗脚，表示出他对门徒到底的爱，更深的爱。因为有爱就不嫌弃，有爱就不计较啊。或者我们这个门徒很好的还听话，那个门徒不好，我就不给你洗。耶稣挨着个洗，这是对每一个门徒耶稣都一样的爱啊。这个人有这个毛病，那个人有那个毛病，这个人脚有这个毛病，那个人脚有那样的臭法，那个人的肮脏，是吧？耶稣一样啊。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去做什么？彼此洗脚。所以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啊？后面更清楚了，就是叫门徒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彼此相爱里面就包括了彼此洗脚。可惜呀，不但说门徒没有，我们直到现在也做的太少，要么根本睁眼闭眼，是谁管他呀？谁管谁呀？啊，我好我带着，你还你带着，要么就是哎，给这个洗不给那个洗，要么洗起来就反感，人家也反感，你再也不给人洗了，是吧？我们常常出现很多的问题，没有真的爱在里面，没有真的爱啊，也没有真的谦卑，恐怕谦卑也不够，没像耶稣这样脱了衣服，把自己的那个自尊拿掉啊，架子也都要拿掉啊。所以耶稣说，我给你做了榜样啊，你们也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啊。就是说主都这样做，我们更该这样做，我们不能超过他，
是吧？
哎，我不敢做，我是老师，我资格大，主都这么卑微。所以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只去行，就有福了。最后就是告诉你，我们要行，怎么行？主这么说，我们就这样去做，那你就有福了。真正的福不是说，哎呀，神明允许我来抓来，你怎么抓？你听行就有福。这就是一节到十七节啊。那么在这一段里，主给门徒洗脚，它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表示出第一点，耶稣他就要离开世界了，就要离开世界，所以表示他对门徒到底的爱，也就是耶稣离世之前一个最什么呀，最感人的、最感动门徒的一个行动。就是给门徒洗脚，到底的爱。第二是最深的爱，那爱到这样，那不是说我请你吃顿饭，那倒挺容易，蹲下来是吧，卑微下来给门徒一个个洗脚，这个真是最深的爱了，最深的爱。第三就是留下榜样，就这个意义啊，我想我们大家应该记住。第四是什么呀？在这里面启示的救恩的奥秘，这真是一个奥秘。原来洗脚里面包括救恩的奥秘。我们不但洗澡要洗脚，要天天经历他的救恩，追求圣洁，而且彼此提醒，彼此洗脚，实际就彼此提醒。你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彼此提醒。因为我们自己常常没法洗自己的脚，自己常常不大知道自己的毛病。谁都这样，我常常看我自己，我看人看得个清楚着呢，但我一到我自己这，我就原谅自己，到我自己这就不公不义了，到我自己这我就看得不够清楚，不够尖锐。原因什么呀？自己有心疼自己嘛，下不了手，就需要别人提醒。而且我自己实际经历，神常常借着别人，甚至别人做梦都会做到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对我的提醒。但是呢，我的反应什么呢？我很可怜，我常常是对方给我洗脚，我还很不高兴，这就不够啊，不够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操练。实际 最宝贵的爱就是他肯给你洗脚，他用爱心给你洗脚，你看感恩啊，我现在慢慢体会到了，最关心我的人是我不大高兴他的人，实际是最关心我的人。什么是最关心你？他肯提醒你，那是最关心你的人。如果你爱好不好，他从来不提醒你一句，或者一天的奉承你，夸奖你，高抬你，吹捧你，那叫害你，那叫害你。如果他肯说一句诚实的话，我说你应该感激不尽，感激不尽，感谢主，主还兴起一些人肯给我洗脚。我们大家应该抱这个态度，不要恨死人家啊！人家提醒你，都恨死人家了啊，那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一段多宝贵啊！主亲自做榜样，这里面包括救恩的奥秘，让我们洗吧，不要像彼得开头这么愚昧。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一会儿又说拿得了头啊、手啊，你都来洗了吧，因为他不明白啊。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主来亲自解释。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18节到30节，这一段就是宣告犹大卖主的阴谋。耶稣亲自在最后的晚餐上向门徒们宣告，门徒们还在糊里糊涂当中。最后的晚餐跟主最后要辞别了，这个宝贝极了，这个时间每分每秒我现在都宝贝。但是耶稣竟然在最后的晚餐上向门徒宣告，有一个人要，就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耶稣亲自宣告啊，卖主的阴谋啊，耶稣亲自的宣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而且在这张里表示是什么，我们就这张圣经，耶稣有两个预言。一个预言是什么？他知道门徒要卖他了，谁呀？犹大。其实这个是犹大行动上还没有完全做出来呢，耶稣就知道，耶稣预言。第二个预言是关的彼得，彼得要什么？要三次不认主，耶稣也预言出来了，就说明主样样都知道。那主为什么在最后的晚餐上宣告呢？一个是让门徒知道不要糊里糊涂啊，这条道路你要知道谁要卖主，什么人是仇敌，什么人被魔鬼利用，让门徒警醒，让门徒要防备，要认识。第二个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这里啊，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最后的晚餐，在这一段里，耶稣对犹大还有三次的提醒，可惜这样的提醒一次、两次、三次，犹大没有丝毫的悔改，那不是吗？这么样提醒，而且没有提他的名字，只是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都是对他的宽容，给他可以悔改的余地、悔改的机会。可惜啊，犹大这三次没有悔改，结果就怎么样？结果就魔鬼入心啊，就走了，就离席就走了，出去了，做什么去了？找祭司长去了。怎么阴谋？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那就是用亲嘴的记号，把自己的主活活的交给仇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第18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犹大本是耶稣拣选的，但是他不背，他气绝主，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第一，你看看一共是三次，耶稣指出犹大，但是呢没提他的名字。第一次就是这里第18节，耶稣说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指着谁说的？指着犹大。你看见同我吃饭的人，这不是最后晚餐吗？在一起确实用脚来踢我啊，用脚踢我，这是在诗篇41篇第9节。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圣经上话一定要应验，但你犹大你应该悔改呀，他没有。所以19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信经常关于基督怎么被害、被卖、受苦的一切都要应验，就更加证明耶稣是基督，可以信我是基督。 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提醒犹大，你还不悔改，你还不悔改，都点到你了。二十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什么叫接待？就把主接受进来，接待就是接受主做你的救主。这也是提醒犹大，你要把主接进来，不要把三十两银子接进来，为了三十两银子竟然把主推出去，这就是犹大的行动。你不接待主，你就是不接待那个差遣主来的父。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大家想，耶稣忧愁什么？耶稣忧愁不是因为他要上十字架忧愁，他忧愁犹大不悔改。耶稣忧愁，你是我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你竟然不悔改，为犹大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说得更清楚了，就在你们这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第二次对犹大的提醒。门徒彼此就说了，因为说越说越明显了嘛，门徒就彼此问了，猜不到所说的是谁，猜不到。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你这个别的福音说，每一个门徒都在问耶稣，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可见的很，一般的门徒大概对自己都失去信心了，谁也不愿意做一卖主的人。但是犹大不吭不响，浑水摸鱼一样的混在里头。那这里面这一约翰福音没有提这几句，只是呢门徒彼此在对看，猜不透到底是谁呀，到底是谁。结果呢，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那就是本章的本卷的作者约翰，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他正坐在耶稣的旁边嘛，所以他就挨进主的怀里。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他说，就告诉问跟约翰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意思说你问问呐、你问问呐、你告诉我们呐、主指着是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怀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这是耶稣第三次对犹大的宽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还没有说是犹大，你看耶稣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啊，不指名的指名啊，这就是宽容你，给你机会悔改，别给你指得这么清楚。你看第26节，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么当时约翰真正看见了，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是作者写的，不是耶稣说的。耶稣一个行动，我把饼沾一点给谁，这个行动是一种爱戴朋友。比方说朋友坐在我旁边，就跟我给你夹菜，我们平常叫给谁夹菜的意思一样，沾点饼沾点醋，这饼沾点东西给你吃，这对你的客气爱戴关怀。耶稣用这样一个最后一个行动递给犹大，犹大还不出去，你看没有指他的名字，这不是第三次吗？饼都递给你吃了，他吃了以后他没有感动，他没有受激励，他没有谦卑，他没有痛悔，撒旦入了他的心，他里面还是继续给魔鬼留地步。虽然可能他里面也有挣扎，最后还是钱要紧，不是主要紧，三十两银子要紧。结果怎么样？撒旦入了他的心，前面说魔鬼入了他的心。耶稣就对他说了，你所做的你快做吧。耶稣明白什么意思，别人都不明白，你所做的你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耶稣对他说这句话？有人就猜了，大概因为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对他说，你去买过节所用的东西，或者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这可见的平常耶稣就这么吩咐他去周济人，去买东西。那他是等于这个耶稣这个小队里面的一个会计吧，管出纳的，多不忠心呢、 但是耶稣这一次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你要卖我你就去吧，快着去。什么叫快去啊？快点成就，就赶上了月节以前耶稣被卖。因为耶稣知道他被卖的日子一定是他这个上十字架的日子一定是月节，因为他是月节的羊羔，所以你快去做吧，快有一个快字。耶稣的行动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使世人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一个月节的什么羔羊，就是月节的羔羊。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啊，都不知道啊，猜来猜去啊。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啊，所以这个晚餐呢一直到开到夜间，等耶稣说完了17章到17章为止，跟门徒一起劝勉警告提醒，最后又分离的祷告，然后18章耶稣被捕，还是在夜间。以后耶稣受审，整个的夜整夜受审，一直受苦。所以这一夜耶稣根本没有合眼，根本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看啊，还经过克西马尼园呢，祷告祷告的时候被捕，是吧？被捕，所以是夜间了。这个夜间也代表什么呀？主被卖的日子近了，也就是黑暗掌权了，就是在夜间。最黑暗的说就是犹大卖主的时候啊，犹大卖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下面一段我们知道根据另外三个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里还插入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在约翰福音没有提，就是主在最后的晚餐上设立圣餐。圣餐的这个礼就是在最后的晚餐上设立的，主特别讲到他的血就是立约的血，就是新约也是借着主的血立的，立约的血。主让他们要纪念主，知道主来啊，这饼这杯是代表主的肉主的血主的身体，为他们为我们掰开，主的血为我们流出啊，在这里没有提，这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31节到35节，就是主赐一条新命令。主赐的新命令就是在犹大走了以后，犹大走了以后，所以你跟犹大卖主的人，你不要跟他彼此相爱，你跟他要划清界限。他都把主卖了，你还弟兄弟兄，你还留恋他，你还可爱他啊。他一出去，耶稣就说了，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都是指着主就要上十字架，主以死来荣耀神，这是最大的荣耀，父得的荣耀，子也得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要快快的荣耀他，就指着时候到了，很快就要荣耀他了。所以耶稣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你想想这个时刻啊，门徒耶稣的心情和门徒的心情是什么光景？最后几个小时跟耶稣在一起，最后几个小时跟耶稣在一起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要照样对你们说。你们不能到的意思，你们眼前不能到。因为耶稣死后就回到父那里去了，门徒死后不到，所以你们不能到，你们不能去。34节35节就是主颁布的新命令，赐给门徒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什么是命令？命令就是你愿意也要做，你不愿意也要做，它比吩咐更加强制一点。命令像军队一样，只有命令必须得去做，是吧？我们以为哎呀彼此相爱不要紧，要紧，不但要紧，非要做不可。命令，命令，而且是一个新命令，从来没有过的，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就是标准。 因为如果我们用自己标准，每个人的美，每个时代，每一种民族，它都有自己的标准。怎么叫爱？这个爱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说我爱你够好的，其实跟没有真的爱。这个爱就是我怎么样爱你们，那就是舍命的爱，无私的爱，无故的爱，宽恕的爱，七十个七次的那个爱，是吧？爱罪人的爱，对，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就是标准。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我想这个心很要紧，我们做的很不够，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心？如果你有的话，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因为你有这个心，你才会有这个行动。心都没有，最好你们都爱我，我不爱别人。那我们常常觉得人家没有爱，其实自己最没有爱。真正的爱是自己的付出，老觉得自己亏欠，我不够，我不够，而不是老看见别人不够，是吧？你自己没有爱，人家对你再爱，你也觉得不够，因为你是一个私心嘛，最好大家都对你，而你不去对别人，那哪叫爱？那叫自私，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心，那就是说从心里做的这个爱，爱的行动的话，那么别人就会看出来了，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做主的门徒，而且主的命令是叫我们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不是嘴巴讲，乃是众人，就是外邦人，包括不信主的人，能够看得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所以有的说这是基督徒见证不好，就在此，人家看不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从我们这行动也看不出来啊。当然我们不是外面去做，从里面做也确实有行动啊，这个很要紧。这是到三十五节下面最后一小段，本章的最后一小段，预言彼得不认主。耶稣两个预言，一个预言关于犹大，一个预言关于彼得，但是这两个人结果不同，都是讲他们的失败。彼得不是也是失败吗？但是彼得跟犹大不同，不同在哪里？彼得失败以后他痛悔，他悔改，他结出果子来，他回报主的大恩大爱。彼得为什么呢？主这样预言，因为彼得当时太自信，太轻敌，太自信了，所以自信的人呢一定会跌倒的，因为他自己以为站立得住。在马太福音，在别的福音讲的非常详细，我就为你死，我和你同下界，我和你同死，我都不会不卖你的，我都不会卖你的啊，不，我都不会不认你的。结果呢反倒不认主，所以我们不要太自信了。特别是路加福音，我们先把这段看完啊。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你不说你去的我们不能去吗？彼得就有点不认输那意思，怎么我们就不能去呀？是吧？你往哪里去呀？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这就很清楚，你现在你还属肉体，你现在你还这么自信，你现在连十字架都不肯背，连主都不肯跟到底，都要不认主了，你还要跟我去？因为你跟主去意味着什么？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回天家嘛，所以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我愿意不是，底下说什么？后来却要跟我去。什么叫后来？就是指着约翰福音21:18-19，耶稣预言他将要怎样死来荣耀神，那时候真的去了。每个时间不同啊，约翰福音21:18-19，不是耶稣讲吗？啊，彼得彼得，你年少的时候你任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人家带你去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彼得将要殉道说的，所以耶稣都知道啊，这个话里也包含这个意思在里面。现在你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真的跟了，跟主啊，一直怎么样？经过十字架，经过死，以后真正荣耀主了。耶稣就说了，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不是37节啊，大家看37节，彼得就说了，彼得从来不认输，也有好的一方面，他表示他非常爱主。他说什么？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你还说我不能跟你去，我舍命都肯。 够坚决的了。你不能不承认彼得这个心是这样，但是里面的成分太多的自信，太多的血气。所以我想我年轻人真的就像彼得一样，你说神的仆人一个个都抓进去了，我那个心真的，我说我下监都愿意陪他们一起，死也愿意。但是有一段靠主还过得去，有一段就受不了了的失败。主就让你看看，你靠自己你就是不行，自己说了自己也实行不出来。我愿意为你舍命，舍什么命啊？当初都怕，怕的连主都不敢承认，保自己的命了，倒不是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为什么耶稣这么爱的门徒，耶稣为什么不保护啊？耶稣让他们要经过考验。有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啊，常常什么呀啊，允许我们经过失败，好让彼得认识主，认识主，经历主，以后才真正靠得住。你不是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切，别的福音说今天夜里，不要说什么了，就几个小时以后，就几个小时以后，你将要三次的，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发咒起誓不认主，不承认主。你看主都知道，为什么主提醒？又是说到主对彼得到底的爱，提醒他就是你要警醒，你免得跌倒，你要防备，你别以为你站立得住。可惜彼得没有警醒，以为站立得住啊，信心十足，其实是自信十足。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一段里面形容的最深刻，彼得怎么样转过来，最终成为最好的一个使徒，以后报答主的大恩大爱。这里有几个原因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这一段，这一段主又说啊，三十一节大家看啊，到三十四节这一段专门是针对彼得。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所以不但指西门说，也是指着你们，就是所有的门徒，但是也特别针对彼得。你西门，你这些个门徒们是主所拣选的特选的门徒，但是撒旦要得着你，他怎么得呢？他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要把你筛掉。但主说什么？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第一就是说，彼得虽然经过失败，最终被主得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主为他祈求。第一可以说是主事先提醒，事先提醒，但你事后失败了，失败了怎么？主一直在为他祷告。我想主这个祷告，甚至于站在那里受审的时候，主都为他祷告。所以后来彼得失败以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主的心呢，这边受审挨打，那边看见彼得这么样跌倒，这么失败，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第三句为他带到什么？不至于失去信心。这个说啊，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当你失败跌倒以后，你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怎么样？主不要我了，人家也瞧不起我了，甚至破罐破摔了，灰心丧胆了，失去了信心了，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这个危险，我为你祷告，让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最后一点什么呀？耶稣对他主，你回过头来，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真做到这一点了。你看他写出彼得前书，写出彼得后书。你看彼得当时还不认输，主啊，我就是同你下贱，同你死，我也是甘心。所以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呀，事先的提醒，事后的而且主耶稣为他的带导，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而且提醒了你回过头来，就是主对他有盼望的意思。你虽然失败，耶稣也预言他将要失败，但是你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不怕失败，我们要回过头来。彼得怎么回过头来？他鸡叫，接着鸡叫，他受了提醒，他就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来，他就出去痛哭，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最后啊，最后他就出去痛哭啊，所以回过头来还要兼顾弟兄，所以彼得是失败，但是主爱爱到底。所以从这个前面一段，耶稣对犹大的这个提醒和宽恕，也说明主对犹大也是爱到底的爱。可惜他拒绝了耶稣的提醒。彼得呢，虽然不好，但之中他能够痛悔回转。犹大只有后悔，他没有懊悔，他不是吗？马太福音27章特别提到，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我后悔了，是不是、啊、我有罪了，把什么、啊、把银子拿来扔的圣殿里面，没有到耶稣的面前，跑到祭司长那认罪有什么用啊？所以没有得救啊，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真正的不是后悔，那是真正在主面前懊悔自己，就一定蒙恩。所以这一章啊，实在是就具体给我们看到，耶稣他既爱属自己的人，他是真的是爱到底的爱，甚至包括对犹大。但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他没有选择善，他最终选择恶，还是要30两银子而弃绝了主。所以犹大没有蒙恩啊。主对门徒洗脚也是表示出他对门徒到底的爱，所以我们要记住，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我们永远是属主的人啊！不要弃绝主，不要离弃主，他爱我们到底，让我们被他的爱所融化，被他的爱所感化啊！让我们一生的跟主回过头来啊，蒙恩，重新走上来，而且呢还要兼顾别人，叫别人跟我们一同蒙啊！我们今天这一章。